咁啊，我哋去打开圣经睇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我唔知大家会唔会有我呢种感觉咧，即系谂法咧，即系但系有时睇啲电视或者电影啊、小说啊，即系会觉得嗰啲咧就系、是。可能咧佢个生命咧就面对过一啲崎岖坎坷嘅事咧，跟住睇到佢嘅经历过呢啲嘅破碎嘅经历，即系会即系被佢生命感动咗，系咪？即系可能会觉得哇好劲，即系好似电视有个节目啊，全美一丁啊，有冇人睇过？那個天才表演咁樣嘅嚇，咁我好多時佢又即係人哋上嚟表演之前咧，就可能即係講解一個人嘅經歷啊，跟住哇佢又癌症生患者，或者佢細嘅時候孤兒，或者係即係面對好多嘅即係父母啊，啱啱嚟咗離開世界，即係好多好多嘅經歷，跟住你聽到那個經歷，跟住嗰評判就即係。在他的表演之后流眼泪，很有感动的，是不是？有时很厉害的。有没有听过一些的，就是觉得很自强，很靠自己，我什么都行，跟着有成就，就因为这样就感动了？没有，是不是？可能被他就是激励，但不会说 感受到感动的激励。就是发现到很多事呢，就是我们就是破碎的生命，破碎的经历之后呢，就我们是可以更加是经历到一些美好的，一些的美丽的。咁啊，即系呢个可能系我哋嗰个骄傲同埋谦卑啊，即系一啲嘅问题。神系要剁烂我哋嘅骄傲，破碎我哋嘅自我，让我哋能够喺神嘅面前咧，就系谦卑顺服，领受到神俾我哋嘅爱。咁今日咧，我哋就喺教会，即系喺圣经里边睇到一个嘅事情，可能你会即系有时会疑惑或者谂下呢个问题，就系、是、即系同呢个经文有关，就系、是、如果神系咁爱以色列人，拣选以色列人做神嘅子民，同埋安排耶稣透过以色列嚟到世界，点解今日嘅犹太人系唔信耶稣啊？嘛，系咪？如果耶稣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等候的弥赛亚，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为什么他不接受他，不信他呢？可能如果即我们这样想，即知道神要把人类的教主透过以色列来到世界，但是以色列人拒绝了他，神仲有啲咩办法呢？嗱，好多人会问呢个问题，其实系可以明白呢个一个疑惑，特别未信主嘅人咧，就会觉得哇，耶稣系犹太人，点解啲犹太人同基督教唔啱咯？嗬啊，咁但系今日呢个经文就会帮到我哋，帮到我哋了解。其实我哋需要知道，即系可能已经知道一件事，神爱世人，系咪？好消息啊！神爱世界所有嘅人啊，神唔系单单爱以色列人，神系创造我哋，神系创造你，系创造我嘅，神系创造中国人啊、非洲人、印度人啊、其他地方，神系创造爱我哋所有嘅人。因为神爱我们，创造我们，神是拣选，不是拣选以色列，神是拣选了一个特别的方法，要将救恩来到世界。神是当时呢就是拣选了亚伯拉罕，是不是透过，因为亚伯拉罕信神，亚伯拉罕信神，所以神是拣选他，还有亚伯拉罕应许了，说你的后裔透过你的后裔祝福全世界，影响到全世界可以认识神，所以神是拣选亚伯拉罕，应许亚伯拉罕， 就是透过他的后裔将认识神的启示，将神的事情是给我们认识。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神的应许就是信实的，无论以色列人信不信，无论以色列人是怎样，神的应许都是要发生的。所以神透过以色列要将救恩给全世界，这个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远离神，又叛逆，又是不跟从神，他好像一次又一次拒绝神的计划，但是他拒绝神的计划没有阻止神的计划，是不是很奇妙？就是看他怎样是就是远离神，神都要成就他的恩典。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21章，即是见到耶稣是讲一个比喻。其实这个比喻他接住着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即是人家问耶稣有什么权柄，谁给权柄他可以讲道，即是医病做这些事。跟着他又讲过上个星期我们看过那个比喻呢，就是讲一个爸爸两个仔嘛，一个仔开头拒绝不帮爸爸，跟住后尾就去了，另一个仔咧就系应承咗，但系冇去啊。那个比喻啱啱讲紧嗰个比喻之后，接住系呢个比喻嘅，即系我圣经嘅大标题就系恶远户嘅比喻。咁我哋睇下呢个比喻系21章33节到46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上篱笆，里面刮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远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远户那里去收果子。远户拿着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远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了远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远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远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起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文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遂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一起低头祈祷。主啊，我们感谢你，多谢你给我们能够认识你的话语。主啊，多谢你，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可以谦卑跌在你的身上，你是破碎我们，屈断我们的骄傲。 我们可以更加经历到你的恩典。如果我们是眼镜骄傲拒绝你，可怕你的石就是跌在我们身上粉碎我们。求主帮我们今天明白你跟我们讲的说话。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我们感恩奉耶稣名求。这个见到这个比喻呢，就耶稣是接住上个星期，即都是解答紧他的权柄在哪里，哪个给权柄他。咁啊，即我们知道耶稣的权柄就是神给他嘛。咁就是他用这个的比喻，咁呢个系葡萄园嘅比喻。咁以色列人咧就系好熟悉葡萄园啦，佢周围都好多葡萄园啦。咁佢主嘅产业咧可能有两样啊，一个就系、是葡萄啊，第二个系羊咩咩系咪咩咩啊？咁所以佢有即系好了解葡萄园系点样样，因为佢会系即系经常系即系。好多即系呢啲情景，即系人哋系可能个远处咧，就系、是、真系系租俾人哋，所以呢个比喻就系有好多即系可以了解嘅地方。咁但系有一样嘢，以色列人都系知道嘅、哦，就系、是、喺旧约圣经，葡萄园咧就系、是。好多事攞嚟代表以色列嘅，咁做嗰几个星期，我哋睇无花果树嗰、那个耶稣责备个无花果树，都知道无花果树嘅橄榄树同埋葡萄树都会系比喻，即系形容到以色列人。所以咧就系、是、好似呢个以赛亚书第五章一至七节咧，系咁样讲，系描述到以色列啊。我要为我所亲爱的谷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到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院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院中盖了一座楼，又刮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要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他被吞灭，拆毁长坛，使他被践踏，我必使他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锄刨蒺藜，荆棘蒺藜都要生长，我也必命运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声。所以这个以赛亚书就描述到以色列国犹太人就好像神的葡萄园一样，他用很多心机整好这个园子，就是应该是生好的葡萄，他种的那些就是上好的葡萄树，怎知所结出来的葡萄呢，就是野葡萄，野葡萄不吃得，是酸的，是坏的啊。所以这个葡萄园应该是结好葡萄，但是结得不好的葡萄，因为以色列人一直一直都是叛逆，离开远离神。整个教约圣经我们看得到的，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是远离神，神盼望呢就是他能够回转回到神的身边，但可惜他一路是离开神， 嗱，你睇士师记就会见到咁嘅情况，系咪？士师记有一个循环系不停重复啊，就系、是、以色列人远离神犯罪，跟住神兴起邻近国家嚟欺压佢，跟住啲以色列人犹太人咧就系向神呼喊啊认罪，跟住神就兴起一个士师系帮佢教出嚟，咁兴起士师佢系释放，跟住啲人翻到神嘅身边，过咗一段时间系点？又是远离神，那个循环又来又走，又来又走，士师记是这样的、啊、整个教约圣经都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又远离神，直到犹太人即是所罗门之后呢，以色列就会分北国南国，是不是？跟着北国有些皇帝没有一个好的，全部都是越来离开神走路的，南国呢都是后来学翻北国咁样，系一路一路离开神。咁所以睇得到，睇到啲乜嘢呢？整个教约圣经俾我哋睇神嘅怜悯啊！如果系我哋嘅一次又一次咁样俾人即系叛逆啊等等，我哋就一早就唔要佢啊！神就一次又一次怜悯，神又一次又一次嘅宽恕，神又一次又一次俾机会嘅。其实是感谢主，神都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即是我们看到教约圣经，看到神透过以色列，就要帮我们明白神的救恩。即是神的救恩透过以色列来到，虽然他是叛逆离开神，但神都是应许亚伯拉罕要透过犹太人以色列人将福气给全世界。耶稣讲这个的恶远湖的比喻，恶远湖的就是以色列家，他就是已经是远离神，那个远主就是神，他以为可以拿走神这个葡萄园是当自己。你看回马太福音21章35节到37，他就是神派，即是远主派仆人去打一个杀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跟着再派法人，他又是这样对那些人，后来就说打发他自己的儿子来，他应该尊重自己的儿子。所以这些远户呢，他真的是恶毒的、他以为不用交租金啊，即当时的情况，这个院就应该是即有协议有合约、即每年要交多少个租金，是不是一个金额呢，还是个收割的百分比呢，即那所以主人家来收的是应该的，但他以为他霸占、不用交的，当是自己的、这样的，你来收我们打你的人，你来收我们杀你的人，哇真的很恶毒的啊！即系佢以为可以咁样嘅。澳门以前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啊？以前咧好多人系唔敢租屋俾人哋嘅，系咪？因为澳门政府咧有个法例咧，就系保护住客，唔保护业主。所以你系入到间屋啊，租咗啊，交一个月嘅租金，跟住以后住20年都唔使交钱。他踢不到你走，是不是？即记不记得以前，所以很多人不够胆租屋给人，因为即人家霸占我间屋，我即心血没晒的。现在应该变晒的、有些保护的。但是可以明白有些恶霸的，恶霸就是这样的。这班的恶霸就是哇真的很离谱的。耶稣讲的比喻，如果是讲紧现实，如果真的发生咁嘅事，你话个院主佢肯定揾法律方法啊，即系或者揾警察或者系军队嚟对付呢班人，系咪先？但系耶稣讲紧比喻，讲紧天国嘅比喻，所以佢我哋要了解耶稣呢个天国嘅意思，耶稣讲紧乜嘢？就系讲紧神嘅怜悯。是咪？打发人哋去打一个杀一个石头打一个，再打发人，又系咁样对佢。 神是一次又一次给机会他，一次又一次是怜悯他，要他回转。这个远户就是等于以色列，神就是远主。那他派那些人去是什么人呢？是教育时代那些先知、哦、先知去犹太人，即是呼唤他回到神的身边，呼唤他悔改，不要拜偶像。但是神派先知，如果北国分成南北国的时候，北国那些先知又是这样打一个又杀一个又打一个，甚至以利亚他以为耶洗别就要追杀他就逃走，记不记得那些先知好惨，去呼唤人哋悔改。到北方被亚述吞灭掳走，南方是点啊？犹大又是这样拜偶像，远离神，杀先知，迫害啲先知。神的怜悯好犀利。其实神一样是这样怜悯我们，我们又一次又一次软弱，一次又一次就是叛逆，一次又一次犯罪跌倒，但是神是怎样？一次又一次伸出他的爱手，呼唤我们起身，呼唤我们接受他的怜悯。神就真的很奇妙。在以色列他这样对这些先知，到南方又被俘虏去巴比伦，跟住巴比伦出翻嚟，但系个心都冇认识神。到耶稣时代，佢所盼望利赛亚嚟到，所盼望即系教主嚟到，耶稣嚟到，咁啊点样？佢都拒绝耶稣，唔接受耶稣，反对耶稣，甚至杀害耶稣。我哋睇耶稣个比喻，37节。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了，远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圣兽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哇，真是大胆，连埋个屋主的仔都杀埋。跟住呢，他以为这样做呢，是不是个屋主呢，就是个院主呢，就是是不是有病，是不是性，我们杀埋个仔，那个地方是属于我们，我们赢紧。即是他真是天真，以为这样可以解决。咁啊，杀了个儿子，霸占这个地方。我们任何人听到这个比喻都会觉得这班恶霸是错，是不是？我想你都不会赞成他这样做，除非你都是恶霸。他都是不对嘛，甚至杀了个儿子。但耶稣用这个比喻要指出犹太人的错。耶稣就是尼赛亚，他是神的儿子，来到以色列的当中，但是以色列人都是拒绝他，都是不接受他，要将他钉十字架。其实耶稣用这个比喻就是讲着，在他讲的时候就是三日之后要发生的事，三日之后就犹太人就会捉他，审判他，带他到罗马官员罗马鞭打他，跟住带他出城外钉他十字架杀死他。耶稣是讲紧他这个嘅，即系知道犹太人有这个计划。其实耶稣同门徒讲过几次啊，已经喺马太福音见到耶稣同门徒讲过，我哋要上耶路撒冷，喺耶路撒冷我会被人捉，会被人打，会被人杀。但是第三日我会从死里复活，是不是？耶稣讲过，现在他不是单单向门徒讲，他向全部人讲，特别又向那些犹太人的领袖，是讲着他就会发生这样的事。其实大家明白耶稣的意思，所以在40节 耶稣问翻啲人，远住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远户呢？啲长老答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远户。其实犹太人自己听到都觉得是不啱的，是这班祖户是 要收回，要惩罚，跟着给这个葡萄园交给其他人。但是如果这个葡萄园是以色列的，他自己是这样指责自己、所以耶稣 是知道他明白这个意思，他自己亲口讲到要除灭恶远户，将葡萄园另租给给其他人、恶远户就是以色列人。其实他拒绝耶稣，将耶稣钉十字架，耶稣神怎样处置他呢？你记得他跟彼得多说、将他的血归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子子孙孙的身上，是不是？我们见到耶稣钉十字架之后从死里复活升天，几十年后呢，以色列人起革命想推翻罗马，罗马来镇压，罗马来镇压得很厉害，打入耶路撒冷，拆毁圣殿，犹太人就去到一个死海附近的地方，全部在那里，就是、在个高山顶争拗了一段时间，跟着集体自杀。其他以色列人由那次起分散在世界各地，他逃跑去到很多地方，冇咗自己国家，冇咗自己嘅圣殿，去世界各地经历啲乜嘢？犹太人过去2000年嘅以色列人嘅经历，去到边度被人逼迫，去到边度被人杀害，系咪先？即系最接近我哋大家熟悉就系世界第二次大战，纳粹德国希特拉系系统。杀害几百万的犹太人，俄罗斯又是杀害几百万的犹太人。之后1948年犹太人终于就回到巴勒斯坦，就是拿回自己的土地。当他这样的经历在1948年到今时今日都不是一路顺利，是以色列今时今日都是世界的焦点，因为是一个的计时炸弹，是不是？全个阿拉伯国家都是针对他，所以其实他就是、失去了他的葡萄园那个、的身份，神是处置他、审判他。有人可能会觉得神是不是遗忘他的子民？神没有遗忘，神是暂时将个葡萄园是交给其他人打理，神是还有计划在以色列人身上、神是要有日在末世呼唤以色列人回来，但是暂时好像是遗忘了以色列人，是将这个葡萄园给其他人。其他人是谁？就是我们。因为耶稣不是单单为以色列人死，耶稣是为世界所有人死，为你为我死。耶稣是死而复活的时候，他就是吩咐门徒就要往普天下去，将福音传到世界地极，是吧？将福音传给所有人，拣选保罗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咁喺今日我哋可以成为神嘅儿女，都系因为犹太人系远离神。我哋睇加拉提书第三章26-29节，讲得好清楚，描述到呢、个加拉提书第三章26-29话，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 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为男为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哇！所以我们信耶稣的，即系犹太人就是被处置，将这个葡萄园另给一些愿意相信耶稣的人，相信神的儿子的，接受耶稣的，在心里面神就将这个给我们的，不分犹太人、不分希腊人的，我们都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承受这个的产业的。感谢主。在犹太人称呼所有不属于犹太人的叫外邦人，是不是？咁啊，新约圣经嘅即系保罗书信咧，多数咧就是外邦人，就系叫希腊人。点解呢？因为当时世界咧就系希腊世界，系有希腊文化，又讲希腊话。虽然系已经罗马统治，不过系都系希腊嘅文化同埋观点同埋言语。所以呢个希腊人其实代表你同埋我。所以无论是犹太人，是你和我，自主的又为奴的，男的女的，都在耶稣里面合二为一，可以承受这个产业。又在以弗所书又是讲得更清楚，我很喜欢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五节，保罗解释得很清楚。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体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即是我们外邦人。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情况，是不是没份的，跟以色列神的拯救没关系。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为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间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谐和睦。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原本没有份的，因为我们信耶稣，有耶稣的宝血洗干净我们的，我们有得亲近，可以成为神的大家庭的一份子，成为神的儿女，承受这个产业。弟兄姊妹，这以色列人是拒绝了神，拒绝了耶稣神的儿子，神将这个福分另外给我们的。所以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为所有人死，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亲近神，可以与神和好。感谢主，废掉一切的冤仇。我们看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他有个总结，他的总结呢就对我们非常之有意思。他的总结在马太福音21章42，耶稣说这个比喻的就是总结来的。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起的石头倚着了房角头块石头，这是主所造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那这个总结来的，耶稣讲的葡萄园的比喻，跟着无端端在总结，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为放角的石头，好像没有关系，是不是？哇，主你讲的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用这个做总结？其实耶稣 很高超的，很有意思。这个的说话呢，就是他问他，你这经你没有念过吗？即是要犹太人的长老、法利赛人等等，即是想起这个匠人所弃的石头出于圣经哪个经文，要他想起。最奇妙就是这个经文，就是早几个星期我们见到耶稣骑驴仔进入耶路撒冷那个诗篇，诗篇118篇，是百姓在唱和撒拿和撒拿，奉神命来的是应当被称颂，是那个诗篇。耶稣说，你没有听过咩？你没有想过呢？你想回那个经文，我们不如看回那个经文是写什么。诗篇118篇21节至26节，耶稣很高超，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胜了我的惩教，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放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求你拯救，这个是和撒那。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看你们祝福，我为你们祝福。刚刚一两日前，百姓在这里用这个诗篇欢迎耶稣入来城的，这个诗篇就是称为弥赛亚诗篇，是讲的弥赛亚来到，是不是？和撒那应该被称颂的，是不是？哇，耶稣真是犀利，要他想回这个诗篇其实讲什么。我以前 我听人这样解释，即早一两日前在网上都见到，提醒我诗篇118篇是圣经的中间。啊，你计算啲章节啊、节数啊，就啱啱系中间。诗篇119篇咧，就系圣经最长嘅一章；诗篇117篇就系圣经最短嘅一章；诗篇118就啱啱圣经嘅总章数，即系中间。系讲紧乜嘢？圣经嘅中间，圣经嘅中心系讲紧乜嘢？讲弥赛亚嚟到，又系讲乜嘢？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放角的头块石头，匠人所弃的石头，即是当我们看诗篇，我们讲到石头，匠人所弃的石头，石头哪个是我们的石头，哪个是我们的主？是如果讲到放角石，即是犹太人的宗教，神是个放角石咯。这个讲紧弥赛亚诗篇，是应该是我们的拯救，我们的拯救的基础，拯救的中心就是放角石，就是弥赛亚本身嘛，是不是？弥赛亚是被人放弃，匠人所弃的石头，即是个主要的我们信仰的基础，信仰的基本的最简单的一样东西，放弃了，放弃耶稣，放弃神的儿子。在教育圣经，特别诗篇，经常讲到神是我们的石头，好像诗篇十八篇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硬石，我的山寨，就是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或者诗篇十八篇三十一节，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 是，所以诗篇118篇即是讲紧呢个磐石，匠人所弃的石头，暗示拒绝神的救恩，拒绝神的义子利赛亚，就是放弃呢个嘅信仰的基础。犹太人拒绝耶稣，将耶稣钉十字架，他是放弃耶稣，但耶稣成为我们信的人的放角石，耶稣是我们的磐石，耶稣是我们应该建立生命 的基础上高。所以当耶稣死在十字架复活之后，彼得被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他向众人讲，他用回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节和十二节，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那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哇，避得好大胆。哇，这个原本是瘸腿的，即现在得医治的，因为耶稣基督你钉十字架，你杀害了，你放弃了这个石头，他就是放角石头，靠着他就可以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是吧？我要靠着耶稣先可以得救吗？耶稣就应该是我们生命的基础。犹太人就拒绝了他，不要他，这个葡萄园就是交给相信耶稣的人。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是生命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所以彼得讲得很清楚，天国是要给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接受耶稣。所以耶稣在他的比喻马太福音21:43，他都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我们信耶稣，耶稣要我们结果子嘛。神是将个天国是给我们的，原本是给以色列人，但现在夺去给我们。哇，这个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耶稣就是犹太人所拒绝的石头，但我们得到永生，耶稣是我们重要的基础，我们需要靠着耶稣才可以得救。犹太人拒绝了耶稣，但是感谢主，透过耶稣福气可以来到全世界，每一位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就是得到恩典慈爱。那彼得后来在彼得前书他都是这样解释，是很宝贵彼得的解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九节，彼得是这样说，因为经常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石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放角的头块石头，又说作了绊脚石，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倒，他们这样绊倒的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哇，弟兄姊妹，好奇妙，犹太人放弃了耶稣，不要耶稣，但是对我们信的人，耶稣成为宝贵， 系咪？耶稣系成为宝贵，系不信嘅人佢就放弃佢，但系我哋接受佢系我哋嘅方角石头。唔接受耶稣嘅人咧，耶稣成为咩？绊脚石，跌倒嘅石头。我请问你啦，你出边同一班唔信耶稣嘅人讲讲佛祖，有冇人闹你啊？冇啊！讲穆罕默德，有冇人闹你啊？冇啊！讲观音，有冇人闹你？冇！一讲耶稣会点啊？哇！系咁先系打你添。耶稣就系绊脚石嘅，一讲到耶稣嘅名字，个个都系有情绪出嚟嘅，系咪？耶稣讲得冇错，耶稣就系世人嘅绊脚石。你一是接受，一是拒绝，是不是？但耶稣又是这样解释，在回马太福音21章是他的总结的时候，44节，这一节对我们 很重要的。碎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这个耶稣的葡萄园的比喻的结尾，他的意思很清楚，如果你愿意谦卑自己，投降给耶稣，接受耶稣的宽恕赦免，你这样就是跌在这个磐石上。你跌在磐石上就是屈断自己，或者新译本说，碎跌在这石头上就必摔碎，这石头 掉在谁的身上就必把它压得粉碎。我当你说阿们。当我们即是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失败，承认靠自己我没办法得救，这样我就是要破碎自己，要在耶稣的石磐石上去跌，是跌，是靠耶稣屈断我的骄傲，靠耶稣屈断我的自我。我们信耶稣不是即是自己有什么可夸口的地方，我们反而要承认自己是软弱的罪人，所以我们先要谦卑自己在神的面前破碎，跌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的骄傲就要屈断。其实神所使用的人都是先要破碎，你愿意被耶稣破碎吗？你想想约瑟，旧约圣经的约瑟，他爸爸雅各生好多个仔，12个，即约瑟派11，但是爸爸特别疼爱约瑟，将一件彩色的衣服给他，他的兄弟当约瑟很骄傲，成日穿件衫，跟着约瑟又发梦，发梦见到兄弟向他下拜，他又夠膽跟那些人說，哇，那兄弟你發夢你全部向我下拜，哇，真的不行，那兄弟很生氣的。有人就是想著在曠野的時候見到約瑟來就埋伏他，就想著殺他，誰知不殺，丟他落坑，跟著有商人經過就將他變賣做奴隸，奴隸帶他埃及做奴隸，在埃及辛苦嘛，跟住埃及发生呢事，无辜拉佢坐监。约瑟喺呢个嘅奴隶身份喺监狱嘅时候破碎。你睇到约瑟嘅经历，佢唯一嘅依靠系依靠神，仰望神，靠自己冇办法。神就将佢从奴隶坐监嘅身份拉上嚟。去到法老王的以下最有权的法埃及的人， 佢破碎咗，神就祝福佢。讲到摩西，摩西系一样嘅，摩西犹太人，即系俾法老王嘅女儿，就系喺河边就捉佢出嚟嘅 B B， 养大佢当系自己嘅仔。摩西就系长大成为埃及嘅王子啊！摩西就系知道自己犹太人身份、希伯来人身份，但系佢就系王子、哦。于是他想着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解是释放以色列人可以脱离埃及。他怎么做？有一天见到一个埃及人和一个希伯来人打交，他就打死了一个埃及人，以为没人知道，谁知揭穿了，摩西就要逃走，逃走去到、旷野山上40年牧羊，做牧羊人。这个神破碎摩西，神破碎摩西，他以后就是神在呼唤他，他就是依靠神，不是再依靠自己的方法。大卫也是、哦、大卫王原本是一个牧童的，他照顾爸爸的羊，羊什么跟着呢，他是弹竖琴，皇帝就是需要一个音乐人在他身边，即是大卫就这么得意，就可以去到皇室里面弹竖琴。神就拣选大卫要做皇帝，但是神要先破碎王大卫的心。大卫呢，有一天有高利亚这么高大威猛的，神用大卫来杀了他，是吧？跟住啲百姓话：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哇！即系大卫成为大将军，扫罗就系骄傲，即系唔中意，就无端端就追杀大卫。大卫就要去流亡身份，有冇10年啊？一段好长时间被扫罗追杀，去到边度就匿埋喺山洞。呢、这个神破碎大卫嘅时候。破碎他，跟着他做皇帝的时候，你看诗篇就知道，大卫就倚靠神，不是倚靠自己，倚靠神的恩典。弟兄姊妹，神是要我们跌在这个磐石上，要屈断我们的骄傲，要我们破碎在神的面前，是不要倚靠自己的能力，不要以为自己是这么厉害、啊，我们要先破碎，谦卑承认我们有限，自己的能力有缺乏，智慧不足，我们需要神更丰富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在神面前破碎。我们可能有这个经历，可能你已经有这个经历才会信耶稣。很多时候神带领我们到一个破碎的境界，才发现到我需要耶稣，我需要信神。是不是？是不是健康？是不是经济？人际关系？是不是工作？是不是家人？是不是学业？每人会有一样东西呢，就是看到自己的缺乏，看到自己的限制，冇办法面对，跟住我哋投降俾呢个无限嘅主，我哋倚靠神，因为神系冇缺乏嘅。我哋就系跌喺耶稣呢个磐石上，我哋要让耶稣粉碎我哋嘅骄傲，破碎我哋嘅自我。破碎我们靠自己自强的心态，谦卑自己在神面前，跟着得到神的能力，得到神的智慧，得到神的指引，得到神的盼望。所以经常听人说，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是吧？人到谷底，去到谷底发现到原来神在谷底等着你，是吧？人是没有办法，但是神有办法。只要你愿意谦卑依靠他，谦卑接受耶稣。如果我们跌在这个磐石上，神就破碎我们。 如果我哋唔系，我哋继续硬颈骄傲，就系死唔接受唔信耶稣，有一日呢个嘅石头会跌喺我哋身上，会砸得稀烂，粉碎我哋。呢个就系神嘅审判，每一人有日要企喺神嘅审判台前，到时接受神嘅审判。所以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三节话：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敬畏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作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石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的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扎住缠住。哇，感谢主，希伯来即是以色列两家都在这个磐石上跌倒，这个葡萄园夺去给我们愿意相信耶稣的人。今天你愿意跌在耶稣这个磐石上？这个恶怨户拒绝了杀害耶稣基督，但是感谢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胜过死亡，耶稣胜过罪恶，耶稣活生生，所以我们相信他，我们可以即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成为我们的防角石，我们跟从他。那最后马太福音见到耶稣讲这些的祭司长法利赛人，他明白这个比喻，跟着想杀耶稣，想捉他，但他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为耶稣是先知。愿神祝福他的话语，让我们今天呢即是谦卑在神面前，不要硬颈，不要好像犹太人那样拒绝神所安排的救恩，反而我们要谦卑自己在神的面前，求神破碎我们。可能这个破碎的经历呢就是一生一世，你愿意为主破碎吗？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看到这个比喻，虽然犹太人是拒绝了你，但我们感谢你愿意接受我们加入到你的大家庭当中，我们可以承受这个的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产业，我们因信耶稣的宝血，我们脱离黑暗，原本我们没份，现在我们有份。主，我们感谢你，求主再一次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面前，求主让我们能够屈断在你身上，屈断我们的骄傲，破碎我们自我，让我们能够谦卑跟从主耶稣，拿走我们一切不属于你的东西。我们多谢主，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